Assalamu alaikum。对吧？怎么一考试就不及格了？来，跟我念一次 Assalamu alaikum。然后回应就把它倒过来 ，Wa alaikum salam。来，再练习一次吧。你跟你旁边的人，一个人先开始 Assalamu alaikum， 然后回应 Wa alaikum salam， 意思是为愿平安归于你，也归于你平安。我稍微介绍一下我自己的哈，还有我太太，我跟雅欣师母，我们很类似的背景，都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离开了台湾，然后移民到美国去所以中文程度大概只有小学五年级了哈。那我们是在大学的时候在 UCLA 认识的。那我常开玩笑说我是主修校园团契，那偶尔有时间的话读一读材料工程了哈，所以我是材料工程毕业的。那毕业后我们已经结婚24年了，哇，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了哈。明年就25年了。那师母她以前是教幼儿园，那她也有英语教学的硕士。那我呢，都是喜欢搞比较空的东西的哈。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搞 F-22 战斗机啊。这是我知道有些男生很喜欢造战斗机的哈，就是空优最棒的战斗机的哈，一直到今天。那研究所后呢，我还是喜欢搞很空的东西。这个呢，是第一代的火星车。在1996年发射，1997年7月4号降落在火星，现在已经有第三代的火星车在火星上面啊。那你不要问我说火星车可以坐几个人了哈，因为第一代的火星车呢，就是这么大而已，这是火星车的壳，整部车只有11公斤啊，所以它超过11公斤，基本上就说你就不能发射。所以呢，这对材料工程师很大的挑战，怎么样把一部车在控制在十一公斤以内？那97年降落之后的第一张的传回来的这个相片，那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很清楚，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我跟师母的生命中有另外一条路我们已经清楚要往海外宣教去。我。在分享的时候，盼望你们稍微注意一下我过去的背景，我专业是什么。那接下来我稍微提一下我们去了什么地方，然后做了什么事。那我盼望今天开始大家用另外一个思考的方式 来思考我怎么样，我的生命甚至是我的专业怎么样能够让神来使用。很感恩我们19年前，哇，很久以前，19年前我们就离开了美国，就开始宣教。那我们参与一个差会，现在所属的这个差会是叫做 InterServe， 中文是翻译国际主仆差会。我相信你们大概都没有听过，因为在华人圈子里面很少人听过。其实这是一个很老的一个差会，有160多年的历史。那我们12年前我们搬去到了吉尔吉斯的时候，在吉尔吉斯这个小国家，我们团队还蛮大的，我们超过100位长期宣教士在吉尔吉斯这个地方。你没有听过这个国家的话，就记得斯坦国家就是中亚洲了哈。所以吉尔吉斯斯坦，那就是这个是男人戴的帽子啊。我觉得这蛮真的是蛮好用的，特别是冬天高山的地方，应该维也纳应该也是蛮好用的，冷的时候戴上去是蛮暖和的。我们跑到吉尔吉斯做什么？到了吉尔吉斯，我们发觉说乡下有教会。早上我已经提了，说吉尔吉斯是一个穆斯林背景的族群。哎，穆斯林信耶稣容易吗？不容易。但是你知道吗，在天山的里面，在小村庄的里面，居然有许多的小教会，一小群人，一小群人，他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真的是不容易。我们盼望在这些乡下的教会怎么样能够自养自治自传。这个三字不是中国政府发明的，三字是在宣教的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说一个在一个民族的当中，健康的教会必须要是自养自治自传。那我们发觉说的确第一代的信徒都是社会的边缘分子，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是因为他生命中有很大的需要，然后看到教会，看到基督徒他们的爱心来帮助他们，他们决定要跟随耶稣。 有的呢是因为跟随了耶稣之后就自然而然变成社会的边缘分子。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穆斯林的世界，跟随耶稣是要付上代价的。那我们就发觉说，在乡下他们能够做什么呢？才能够自立呢？因为不然的话，就是每个月钱从美国、从德国、从韩国寄进来，那不是办法。所以我们就可以做什么呢？农业跟畜牧。所以我们就做农业跟畜牧。那透过农业项目，我后来我们搞了一个农场。因为牛很好用，牛可以做什么呢？因为每一天可以挤奶，然后母牛每一年会生小牛，所以牛真的是很好用。所以我们透过农业，那我们是住在城市，我们发觉一件事情，12年前我们搬去吉尔吉斯的时候，发觉说，因为师母她有英语教学的硕士，想去看看说到底在大学里面老师怎么教汉语的。哇，她去看了之后，她就回来就摇头，她说，哎呀，老师说什么我都听不懂。老师讲汉语还是讲俄语？我在讲汉语。为什么听不懂呢？因为汉语老师的试声抓不准。那你也明白，我是小学程度，那可能南方口音比较重一点，但我想基本上你们都还听得懂我在说什么。那师母去听，完全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哇，我们听了以后就怎么样？很兴奋哦。为什么很兴奋？机会了。什么机会？居然在中亚洲，这是12年前哦，居然中亚洲很多人要学汉语，这就是传福音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就开始在青年中心开始在那边教汉语。我不是在教英文哦，我在教拼音。你说韩牧师，你学过拼音吗？没有学过。可以教吗？当然可以教。你把字卡拿起来，C 后面是 C A O， 这是草，那 C 大概就是车，我就开始可以教了。所以我想很讽刺了哈，两个小学5年级都没有读完的跑去吉尔吉斯教汉语，然后呢居然我们从2007年开始就搞汉语夏令营，每一年许多从海外从国内从台湾来的老师，我们办汉语夏令营，透过口语班，透过这些的活动让老师跟学生建立关系，建立关系之后就可以分享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那所以每一年都有汉语夏令营，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来跟我聊。那我们把百般的这些的手艺都拿出来哦，你要写毛笔字，这个踢毽子、铜腕，甚至我们连太极拳都把它搬出来哦。所以你不要想说，哎呀，这些玩意儿没什么用，真的都很有用。那2008年，我们就跟当地最大的一个大学合作，我们就开始了一个汉语中心。那当然，我们也明白这个误人子弟这个概念了哈，所以的确有一个姐妹来了参加我们的团队，她呢就有一张纸，这张纸上面写什么呢？对外汉语教学认证啊，我们就安心一点哈，至少她可以拿大学文凭拿得出来，因为我们的文凭都是英文的嘛哈。他至少可以拿一个中文的文凭出来，然后知道说我们至少还有负责任一点的哦。那我们从2008年就开始一个汉语中心，中国的崛起，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国的兴起，国的衰退，神是在掌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让中国崛起？我相信这是因为他国度神的计划。因为中国的崛起，现在中国的教会我们能够差派宣教师出去，因为中国的崛起我们有管道，我们有能力。这个一带一路，你不要认为说这个一带一路纯粹只是为了商机，为了国家的利益，不，这一带一路这也是天国的一个机会。就像过去西方的强国的势力，因为这样子的势力让西方的宣教师来到了中国，来到了亚洲。这个时代我们所看到的是中国的教会要能够起来，中国的教会要能够成为万国的祝福。所以我们这个小小的语言中心现在还在经营，叫做文桥，不只是语言文化的桥梁，我们盼望也是一个福音的一个桥梁。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来跟随耶稣。弟兄姐妹，你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吗？跟随耶稣是什么意思？ 我记得20年前，在1997年的时候，我跟雅欣师母，我们跑到了北非摩洛哥，我们去那边短宣，第一次进到阿拉伯世界。那我们在受训的时候，很惊讶的，我们听到说受训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都当有人问你说你是基督徒吗？你要怎么回答？我们很惊讶。你知道我们被训练的时候是要怎么回答吗？你是基督徒吗？不能说。啊，你会说不是吗？难道短宣会队友然后马上就否认你的信仰？不，标准答案是人家问你说你是基督徒吗，说哦绝对不是，我是跟随耶稣的人。哎，有什么不一样？当你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啊，他马上想到什么？他马上想到西方世界，他马上想到说哦，基督徒是支持以色列来欺负穆斯林的，他马上想到说基督徒啊，这是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基督徒就是外销所有不好的东西，所有的黄色的杂志啊，这些不道德的观念，破坏家庭观念的东西，这就是西方，这就是基督徒。所以他们想到的就是这个。所以呢，我们说，人家说你是基督徒吗？哦，不是，我不是基督徒。因为你说你是基督徒，他就认为啊，你就是这种酗酒的、道德败坏的，他不跟你来往了、啊。不，我不是基督徒，我是跟随耶稣的人。对，盼望今天早上我们来思考一下，到底跟随耶稣是什么意思？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好吗？一起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来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福分来认识你，来跟随你。主，今天早上我们有的短短的时间，盼望能够来更清楚的明白跟随你的意义是什么，让我们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的生命来重新来注视，来重新来了解我人生未来的方向要往哪里走。求你的圣灵亲自教导我们，让我们有从你而来的力量能够来跟随你。谢谢主耶稣，奉你的圣名我们祈求，阿们。一粒麦子，我想这个概念如果你在教会久了你就明白，这一粒麦子的意思就是一个种子种到土里面去，这个种子好像是牺牲了它的生命，但是这个种子它可以结出许多许多的果子来。历史上你如果了解，稍微了解一下宣教的历史，就明白是有许许多多的这种一粒种子。那我想今天短短时间我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一粒种子成为一粒种子的重要性。这五个年轻人你们可能不认识他们，但这个故事其实还蛮多人知道的。在1956年，在二战结束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世界的大新闻，那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轰动了整，特别是美国，因为这些都是美国的青年人，轰动了美国的社会。这五个年轻人呢，跑到这个南美洲，这个我们叫做Ecuador， 中文怎么讲？伊瓜多尔。好了，不好意思，我中文真的很不是很好哦。他们跑去那边，然后原当地的原住民。当然他们以前不明白他们名字，就叫他们奥卡，奥卡的这个印第安人，他们原住民想要去跟他们传福音。那他们透过什么很多的方式来稍微学到他们的语言，然后呢他们就飞小飞机，然后呢就飞到他们的丛林里面。第二次他们能够降落的时候，因为他们前面都是开始先丢礼物表示善意，丢很多礼物下去。后来他们降落的时候，这五个年轻人就一口气当场全部被杀了。 这些都是大学生，都是很优秀的年轻人。那很轰动这个社会的时候，他就是来讨论说为什么他们去，那他们去了到底有什么意义，他们传了多少福音，带了多少人信耶稣，没有，完全没有。那这些人他们的生命就这样白白浪费吗？到底有什么价值？其实当然我盼望你们有兴趣的话去读很多的书啊。后来在美国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宣教这个大会叫 Urbana， 每三年一次。后来他们发觉说这件事情发生后的几十年，大概至少二十年，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是因为他们的故事而被感动而出来。这个叫做 Jim Elliot 是其中一个人，他的太太呢就写了很多的书关于他们的整个的福音的工作，包括把这个 Jim Elliot 他的日记把它也出版。这个日记当中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他说什么呢？他说放弃那他留不住的，而去得着他不会失去的。再读一次，放弃他留不住的，而去得着他怎么样不会失去的。这个人是聪明的，这个人不是傻瓜。所以弟兄姐妹，到底他在讲什么？对，人生这世界上有很多是留不住的东西，世界上也有你得着了之后你永远不会失去的。那我们要来思考短暂跟永恒，到底人生什么是有短暂，什么是有永恒价值的。牺牲小我为主的荣耀，今天早上我再跟大家谈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我们人生最高的目标。24节这边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是落在地里死了还是一粒，但是如果是死了怎么样，结出许多粒来。这粒麦子应该是非常好的麦子，它才能够成为一个种子。的确它种下去之后30倍60倍100倍。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成为那一粒麦子？这粒麦子其实它生命的，或是说神创造这一粒麦子的计划，其实就是成为那个种子。那种子被埋在土里，当然你没办法去访问这粒麦子这个种子哦，你 埋在地里面怎么样，但是你可以想象嘛，哦，当然如果它有感觉的话，是埋在又阴暗又潮湿，而且这个麦子的这个小麦子的壳是硬的，我想应该不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经历。但这一粒麦子它愿意这样埋下去死了，它就有一个新的生命能够出来。今天早上讲到说荣耀神并永远以他为乐，我们要思考一下我的生命。我想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喜欢用命定这个字，到底神在我生命中的命定是什么？很多人都喜欢知道我们的未来，中国人我们非常喜欢知道我们未来，很多人去算命，对不对？但是包括基督徒，包括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也常说，主啊，求你告诉我你在我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但是弟兄姐妹，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许多时候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中心点不是放在神身上，中心点是放在我们自己。我们想要知道是我的路，我的未来好不好，我希望我的未来是好，我们通常不会把重心点放在神。我鼓励大家不要问神啊，你在我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要改，稍微调整一下，问什么呢？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这有点差别。差别是什么？专注在神身上，神跟他的荣耀，不要想我们自己。25节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恨了自己生命就要保守生命到永恒。你一下读的时候可能觉得说很奇怪，有点吊诡，但是其实这个真理很简单，永恒跟短暂，有些事情是有永恒的。当我们愿意放弃那短暂的而得着到永恒的事，我们甚至这永恒就是到永生。我跟我雅欣，我们常常喜欢称我们自己为客旅。这个客旅在英文的翻译 旧的版本是叫 Sojourner。刚才我介绍那部火星车的名字被取名就叫做 Sojourner 了，所以我喜欢那个名字。客旅，你要明白，我们都是客旅。我相信在维也纳这边，各位弟兄姐妹，很多人你们大概也会觉得你们是客旅，你们或许会觉得说，我不是这块土地不是属于你的。或许如果你在那边待久一点，我们的第二代大概就会比较觉得这是我们的地方。但是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觉得，我只是一个客旅，我只是经过这个地方而已，这不是我永远居住的地方。那弟兄姐妹，其实基督徒的人生，跟随耶稣的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我们都是客旅，这块土地，这块土地不只是维也纳，这个地球，这块土地不是我们的家。当你很清楚知道说有永恒这回事，你就要明白这只是短暂的。在永恒里，这无论是神给我们50年、70年，甚至到我们活到100岁好了，在永恒里这只是短暂的一点而已。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明白永恒这回事 是真实的。那这个永恒这个概念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要记得哦，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人生规划到好像是要在这一块土地上永永远远都活在这块土地上。不是的，最多给你待个100年好了，我们要离开的。不要把你所居住的地方弄得，我不是说不要把我们家弄得很舒服，是应该把我们家弄得很舒服是没有错，但是态度不要是好像是我要在这块土地上是永永远远住在这里的，不是这样子。我们有一天要离开这里，我们永恒的家不是这里。那我看很多这个复活节的装饰，我想很好的提醒来到了这个无论是 Budapest， 无论是 Prague， 现在到 Vienna， 发觉哎，大家都在准备着庆祝这个复活节，非常的棒。你知道复活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耶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一切都是枉然的。因为耶稣复活，因为耶稣战胜死亡，你要明白死亡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好惧怕。这只是离开这个短暂的人生，进入到永恒与神同在。所以清楚的了解永恒这回事，清楚的明白说人生只是短暂的。那到底什么是永恒的，我们来专注来投资在他身上，这我想就会你就可以找到一个人生有意义，一个精彩的人生。所以或许我这个主题有点奇怪，一个精彩的一粒麦子的精彩人生，但是我就是要告诉你，我们的人生无论是长短都是可以很精彩的。无论是怎么样，人的感觉，从人的世界的角度来看好像不怎么样，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很精彩的有意义的人生。另外一粒麦子我跟大家介绍，叫做 William Borden。 这个年轻人呢，他的家族非常富有，他高中毕业的时候，他爸妈给他的礼物是什么呢？让他绕着世界绕一圈，环球旅行。这是在100年前的事，100多年前，是坐着船。你可以想象那个船票是多贵，但是就在他高中毕业旅行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个世界，他看到了这个世界的需要，他清楚他人生的方向。他说：“我要回来，我要来这里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在他的圣经的封面的里面，他写了一句话 ：“No reserve， 毫不保留。”他说：“我一生，我要把我的生命献给主耶稣，我要来成为一个宣教士。”他就进入到大学，耶鲁大学。他在大学当中也或许跟我一样是主修校园团契哈，的确参与许多的事工。他的家境非常好，所以大学毕业的时候，很多的企业家给他机会，都要拉拢这个家族，但他都拒绝了。他说：“我清楚我的方向，我要预备我自己。”他进入到这个 Princeton 神学院，预备装备自己能够成为宣教士。他毕业后，他加入了 中国内地会，他的目标是哪里？兰州。兰州，他看到兰州许多的回民回族，他看到他们福音的需要。所以他的时候，他在他圣经里面写另外一句 No retreat， 因为太多的好机会，但他说不，我清楚我的方向，我不绝不退却。他因为他知道说，哎，穆斯林他们读可兰经，他们用阿拉伯语，他希望说先学一下阿拉伯语再去兰州，所以他就先去了开罗。但是就是在开罗的时候得了脑膜炎，他1913年还没有进到，还没有到中国，他在开罗他就因为得脑膜炎他就去世了。他在去世之前，在他的圣经的封面里面写了第三句话 No regret， 永不遗憾。这是一粒麦子，他连兰州都还没有踏上，但是这一粒麦子后来也同样的鼓励了许多的年轻人跟随着他的脚步。弟兄姐妹，你要服侍我们的主，就是要跟随他。我想我们做服务业的都知道，哎，你服侍的对象你要跟着，你要注意他的需要。耶稣说什么？他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就跟在哪里。你要明白一件事情，神时时刻刻都在工作，他在你的生命里面，生命上在工作，他在你的周围在工作，他在你的团契小组里面，他在这个教会里面在工作，他在你的工作的岗业，甚至你做生意，神时时刻刻都在工作。那你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去观察，去分辨到底神在我的生命中在做什么。有一本册子我觉得蛮好的，叫做它的叫做不再一样，如何经历神。它的概念很简单，它就说神他时时刻刻在工作，那因为你跟他有个亲密的关系，根据在这个关系里面，你可以感受到神对你的邀请，神邀请你参与他的工作。那个时候呢，事实上是一个危机，当你分辨神在工作的时候，你有个信仰的危机，因为神挑战你或者神在邀请你参与的工作，很可能是你认为你做不来的。而且你如果想一想，一个人我如果只做我的能力范围内做得到的，你会经历神吗？有人说哎呀，这个我不会做，人家邀请你来带小组，哎呀不行我不会。人家说哎，你还好不好，觉得你是可以来带查经的，哎呀我没有做过我不行。弟兄姐妹，神特别是要邀请我们做我们不会做的。那为什么？很简单嘛，当你做你会做的，在你能力范围内的，你会经历神吗？你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靠你自己的能力都已经可以搞定了。但是如果你做一个你清楚说哎呀，我做不来的，你就会学习依靠神。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很清楚明白，这不是我做的，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介入，这是神在工作。所以弟兄姐妹，我很高兴听到说维也纳华人基督教会，我们教会过去几年大家动员起来了，更多的人参与圣工。那我鼓励大家，现在是人人皆祭司的时代，不要觉得说哦，我就是一个信徒，我就是来这边做礼拜，千万不要这种概念。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祭司的角色，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服侍神的角色。说哎呀这个事情我不会做，哎呀我不认为我有这个条，我能够去关心别人。只要教会的同工，教会的教会的领导们邀请你，只要在服侍在教会的权柄下面，在教会的遮盖下面，鼓励大家积极的参与圣工。那为什么呢？如果你希望有一个精彩的人生的话，如果你希望经历神的话，这就是管道。所以没有错，信仰的危机就是哎呀我做不来，我不可能，哎呀我没有时间。当然我不是在说，我不是叫你们去做你们不应该做的事。有一些的确有一些事情是你不应该去做了，但是如果你分辨之后知道说这是神的带领，鼓励大家参与。为什么呢？ 因为你就会经历到神的作为，你的信心就会成长。很多人问说，哎呀，我的信心很小，我的信心怎么能够成长呢？这就是成长的方式。当你经历神一次又一次，你就知道说，这位神是活生生的神，这位神我经历他太多次了，那你就会对神有信心。所以弟兄姐妹，你需要问的是，这世界发生什么事？你的身边在发生什么事？到底上帝在做什么？那你就可以问，你的合场在哪里？好，不要想太远。当然我们是做海外跨文化宣教的，好像哇，是另外一个世界，的确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从洛杉矶，然后后来跑去吉尔吉斯，是讲俄文的世界 Baruski， 哇，这俄文让我们学到头昏脑转。先从本地开始，神到底在做什么？戴德森说一句话，他说坐一艘船，搭上一艘船到地球的另外一头，不会好像很魔术性的就让你成为一个宣教士。你听得懂吗？你搭船到世界另外一头，你不会说马上就变成宣教士。为什么？如果你在本地不是一个宣教的人，你在本地就没有在服事，你哪有可能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用不同语言的地方，你在那边参与神的工作？你在本地就没有羡慕圣工，参与圣工，你怎么有可能到另外一个国家做那个工作？所以的确，他还没有离开英国之前，他就积极的在服事，积极的在传福音，积极的在操练他对神的信心。如果你们当中，如果你们没有读过戴德森的传记的话，鼓励你们去读他的传记。那从的确，我们你要明白，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教会，能够在这边能够认识神、敬拜他，是过去许多的前辈，这些一粒一粒的麦子，这些的前辈，因为他们的付出，让我们能够得着福音。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我是在一个医院叫做马街医院出生的。马街是一个加拿大人，在1872年3月9号，他来到了北台湾，他把福音带到台湾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得着福音不是在真空里面就突然得到福音的，不是，这些的麦子，一粒一粒麦子，他们的付出让我们得着福音的好处。十字架的道路，耶稣说什么呢？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用的这个形容是十字架的形容。我想你明白，十字架今天好像是一个很光荣的标志，许多人都把它，我们都挂着一个十字架的项链。但我想你们都明白，这是在罗马时代，这个是刑罚死刑最残酷的一个死的方法。十字架不是一个光荣的事，是一个羞耻的。十字架不是一个舒服的一条路，不是非常痛苦的一条路。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姐妹，或许你可能觉得说，精彩的人生跟十字架的路好像是不同的东西，但是我告诉大家，的确这是同样一条路。精彩的人生也是一个十字架的路。那我相信我们当中许多是服事的人，我相信我们当中许多可以跟我一样可以见证，服事神是最充满恩典的一条路，不容易，对，但是是最棒的一条路。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概念我想我们很容易说，但是真的要活出来真的是不容易。哪怕我们信主了好几十年，没有错，我们受洗是跟耶稣认同他的死，然后从水里出来，好像是他跟他的复活认同一样。但是我们在活出这样一个与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容易吗？真的是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 戴德森说一句话，我觉得当我们来思考这条十字架的路的时候，不容易走的路的时候，我觉得他讲这句话很好。他说，在我们为神所做的事，如果没有任何风险的因素 ，no if there's no risk element of risk， 就谈不上任何的信心。就像我刚才在讲的，你用你自己的能力的话，你完全不会经历神，因为你是靠你自己。但的确，当我们为神所做的事情上，如果这个事情是没有把握的，哎，但是就因为这个事情没有把握，你信心就会增加。跨文化宣教是充满了这样子一条路，道成肉身跨文化，你要学语言，你要熟悉环境。跨文化的宣教士，我想你们或许没有听过宣教士的感冒，像我现在感冒，我常常会感冒。宣教士的感冒是忧郁症。哦，宣教士不是都很强的吗？站起来会讲道，是应该是很威风的福音的工人，教会才会差派他出去嘛。但是你知道，这条路是不容易的，所以宣教士会得忧郁症。没有错，是有风险的，是有风险的。但是因为这样子，我们能够经历神。我们这个差会有160多年历史，那因为我们专注于用我们的专业，无论是医疗，无论是教育，是扶贫，甚至是做生意的这个背景，进到各个国家里面去，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进到这些比较困难的国家。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意愿是能够成为这些福音硬土的仆人 servants for the hard places。 那当然我比较偏心了，我对穆斯林国家比较有负担，我们在这些的国家有团队来服侍穆斯林。这些的国家可能有些听过，可能有些没有听过。有些国家你看了你可能有点傻眼，说哈，这种国家可以派宣教士进去啊？是啊，有一个国家没有列在上面，是最近才通过的，我们新的这个宣教工厂，那就是德国。我们去年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德国的难民已经超过110万了。那德国的教会需要帮助，德国的教会真的是做不来，所以我们盼望有人愿意去德国来参与这个难民的工作。那我相信 Austria， 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国家里面有多少难民，我相信也有许多的工作你们可以做，甚至你们有人愿意，教会以后教会愿意差派人的话，哎，你们都会讲德文，哎，澳大利，这个奥地，Austria 跟德国都很需要会讲德文的人。没有错，这些国家都不容易。我们在一个国家叫阿富汗，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每天几乎报纸可能都会有他的消息。我喜欢用这个例子，因为1966年就是我出生那一年，51年前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国家。很多宣教士在这个国家里面待了20年，待了30年，容易吗？不容易。那我听说我们的宣教士都是当地人在保护着我们。说什么意思？当地人不是穆斯林吗？对。那为什么保护这些基督徒，这些从外来的，而且我们很明显他们知道我们是来做什么的，为什么要保护着我们的人呢？因为我们是带着神的爱来到他们当中来服侍他们。有人在穆斯林当中做过调查，就是后来成为基督徒的穆斯林，说当初你为什么决定要来跟随耶稣？你知道穆斯林跟随耶稣是非常不容易。那回答是什么呢？他们说，因为我羡慕我身边的基督徒朋友，我羡慕他的生命，我羡慕他跟他的神的关系。你明白吗？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有一个基督徒跟随耶稣的人，他愿意带着使命进入到他们当中，学他们语言，跟他们一起生活，然后呢活出基督的生命出来，在那里见证耶稣基督。所以 弟兄姐妹，穆斯林不是说他们不可能信耶稣，他们抗拒福音，没有错，他们的信仰让他们很不容易改教信耶稣，但是更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是被忽略了，在他们当中，在许多的穆斯林的族群当中，完全没有耶稣基督的见证人。那他们当中没有耶稣基督的见证人，那我问你，他们怎么会有机会来认识耶稣？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已经来了2000年了，但是还有族群在他们当中没有耶稣基督见证人的。那我想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是活在一个很令人兴奋的时代，在未来的10年20年，我们会听到会见证到许多的更多的宣教士出来，那我告诉你，这当中有许多会是中国人。我想很感恩神让中国的崛起，让中国教会在这个时代能够差派宣教士出去。我们没有西方宣教士的包袱，我们没有参与过十字军东征，我们从来没有参与过帝国主义的这些的侵略，我们也是受害者。那我们跟穆斯林他们的文化是非常的相似的，敬老尊贤，我们礼尚往来，注重关系，注重面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有对穆斯林的宣教有非常大的优势的。我跟他讲另外一粒麦子的故事。我刚才提到阿富汗，对，阿富汗这个地方是特别困难的一个国家。你可以想象嘛，过去这30年，还有苏联的时候，苏联的侵略，然后内战、塔利班的统治，你可以想象这个国家，我说真的是很精彩。怎么可能在这样子的一个国家能够差派宣教士进去？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很多宣教士就在里面待了10年、20年、30年。这个故事是，2010年8月5号的时候发生的。有一群医疗的队伍，当中许多是长期宣教士，也有短宣的。有一个弟兄，他只是1年的短宣而已。他们到了这个阿富汗的最东北的地方，把医疗的服务带给当地的居民。那回程的时候，我们估计是那时候是刚好美军大力的这个增加他们的势力，那大概是遇到了一群的外国的这些的佣兵，这些的杀手，那这一群人，这些的医疗团队10个人就当场就都被杀了。那当中的这个队长是一个叫 Tom Little。 那 Tom 在阿富汗已经30年了，他的3个女儿都是在阿富汗长大的。那2年前有一部电影拍好了，一个纪录片讲 Tom 的故事。那很可惜，因为过去这2-3年阿富汗还是非常的动乱，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把这个拍好的纪录片，这部电影就把它就封存下来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这部电影，但是他的预告片，他的广告片，4年前就出来了，所以我想用4分钟的时间放这个短片这个预告片。那从这当中可以，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Tom 他的专业是什么？他是做什么的？我想你就明白说，其实我们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专业背景，我们都可以来服侍神。这部电影是英文的哈，我这个短片是英文，但是有中文的字幕。我想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影。
Somebody said to me when I first came, "Are you having fun? Because if you're not, go home."
Yeah,
and that was you.
That's me. Yeah.
So you must be having fun because you're still here.
Well, I think I'm going home.
He was fascinated with the country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When he first went over there, it was a fairly calm place.
The novelty wore off within the first year.
We were there during the Russian times. We were there in the early 90s when there was anarchy. We were there for 6 years under the Taliban.
The place was a disaster. 100 rockets a day was a good day.
They didn't leave despite what was happening.
None of us understood it.
Tom just was out of the box. He thought there were some things worth risking.
Started with a real vision to serve the Afghan people.
You are transforming their lives. They're going from blind to seeing.
I had met this person, this Dr. Tom.
Mr. Tom was very special.
Almost everyone you meet has what we call Tom stories.
Do you mind sharing with us the story from Nuristan?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It was a deeply, deeply shocking event.
We had been told that this route was good.
Many people said to Tom that it would be better to cancel this trip.
The minute the first call failed to come through, she knew something had gone horribly wrong.
The leader was an optometrist from New York.
A team of 10 medical charities.
Tom
workers.
Little was kind of a legend.
The Taliban have claimed responsibility.
This power to love them, it's something that they cannot take from me, even if they kill me.
Oh, blessed are the patient, meek, who quietly suffer wrong. How glorious are the foolish, weak, by God made greatly strong. So strong, they take the conqueror's crown and turn the whole world upside down.
You choose what you're going to take a picture of. You choose what story you're going to tell. Where do you point your camera?
The USA did not need Tom as much as he was needed in Afghanistan.
He was a pioneer, he was a visionary. He was able to keep things going when no one else could.
He often would sing this one song, Just Remember, that death is not the end.
Historically, bad people do terrible things to good people.
He wasn't there to be a martyr or a saint. He had a job to do.
I work in an eye hospital. I'm an optician.
Yeah, I really don't want Tom made out to be some giant.
近代宣教师傅克里威廉他说，光在最暗的地方会显得最亮。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觉得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给，但是弟兄姐妹，只要你愿意，神都可以用你。我想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我跟雅欣都是小学五年级的程度的中文，跑到吉尔吉斯居然去成为汉语中心的主任。从小没有种过东西，没有养过宠物，居然去搞一个农场。弟兄姐妹，我想这就是神的幽默。你会觉得说，好像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但是只要你愿意，身边到处都有机会。教会的圣工，教会有许多许多的需要。弟兄姐妹，你是可以参与的。刚才那部短片讲到说，爱是有实体的，对，哪怕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是网络的时代，是这个人造卫星广播，不，我们还是需要有人进到他们当中。因为耶稣说，父如何差我，我照样差遣你们。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是道成肉身的榜样。那弟兄姐妹，也不要想说只是远处，只是跨文化的，哪怕是本地的服事，你愿意像耶稣一样来服事人吗？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爱是有实体的，你愿意成为耶稣的手、耶稣的脚，愿意来服侍人吗？那是否是有风险？有，当然有风险。但是你要明白，这种的爱，耶稣的爱，是值得我们冒这种有可能牺牲一切的这种的风险。 在启示录，我觉得这个经文讲得非常好。启示录十二章这边讲到说，我们能够战胜那恶者，弟兄能够胜过他，这个恶者是因为羊羔的血，耶稣的血，也因着我们见证的道，口中所见证的道。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他这边说，他们虽然致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弟兄姐妹，要一个不怕死、不怕死的这种的一个精神。弟兄姐妹，哪怕是本地的服事工作，人生你就要有一个这种不怕死的精神。你就要弄清楚，清楚知道说，这块土地不是家，我们只是客旅，我们只是经过而已。那既然你把死亡这件事情都放在你的这个方程式里面，你既然有最坏的打算了，我想最坏的打算就是我去到那边，然后被这个伊斯兰国 ISIS 把我的头把它砍掉了。弟兄姐妹，我把最坏的打算计划进去的话，那我还有什么可以怕？有人问我说，哇，这个 NASA 航天局这么棒的工作，不要去做些什么也搞不懂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我说很简单，我是很会计算的，投资回报 Return on Investment ROI， 我清楚知道我投资之后，我要求我希望得到是最高的回报。那我就告诉你，我清楚知道，因为我知道我相信永恒这回事，我要投资在回报最高的地方。弟兄姐妹，耶稣给我们的这条精彩的人生路就是这样子。我不知道神要你要做什么，我想每一个人我们的人生路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可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前辈另外一粒麦子，这是谁呢？你可能看不太清楚，这边写着 Robert Morrison， 马里逊。你可能没有听过他的话，你要明白，在1807年，就是210年前，他是来华的第一位宣教士。200年前的中国长得怎么样？我相信200年前的中国是远比今天任何穆斯林国家的城市都危险。所以，弟兄姐妹，人的价值，过去这200年增加了很多吗？我的回答是不，没有。无论是北京、上海的年轻人，维也纳、台北的年轻人，今天年轻人的价值没有比200年前、100年前的伦敦、加拿大这些的国家的年轻人高多少。而且我会说，人的价值还是一样。为什么200年前、100年前他们就可以冒这个险，冒这个风险把福音带到我们当中，而我们今天好像要把一个人派去一个稍微有点风险的地方，我们就会说，哦，不行不行，那里太危险了。弟兄姐妹，我要告诉大家，不是这样子的。那个时代福音是怎么传的，你知道吗？人家说19世纪，非洲是白人的坟场，为什么？因为白人没有得过这些的病，所以白人到了非洲，很多时候都活不过一两年。所以那时候有个宣教界有个玩笑，有个开玩笑，就是说，哦，你祷告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祷告说，神啊，我什么地方都愿意去，就千万不要把我派去非洲。因为你知道说你死了，死定了，神就会把你派去非洲。不是因为非洲需要你，而是你的生命需要调整，你生命的那一块不愿意给的，神就是要那一块，你不愿意去非洲，神就要非洲。但是我要说的是，那个时代虽然大家明白风险那么高，但是这些的宣教士一批一批的去了。这些年轻人，甚至有人说，他们故事传闻说，他们把他们的行李家当用一个窄窄的长长的木头箱装着。弟兄姐妹，窄窄的长长的木头箱是做什么的？他们明白，他们不是没听过这些消息，他们知道风险，他们把自己预备好。我已经把死亡已经计算进去了，最坏的打算，一批一批还是去了。你要想哦，这些的年轻人不是没有读书的，这是在这个大学这些志愿者运动，学生志愿者运动里面，这些都是优秀的大学生。这些宣教士被派出去都是有教会差派的，教会肯差派， 弟兄姐妹，这些年轻人没有爸妈吗？爸妈愿意付出，愿意给，愿意成全，愿意祝福他们，真的是不容易。弟兄姐妹，就是因为有这些的麦子，让我们得到了福音的好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来思考，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般围绕着我们，那我们怎么回应呢？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们一起来。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云彩围绕着我们，弟兄姐妹，的确紧紧地抓住永恒，这些环绕着我们，这些缠着我们的，我们要努力地把它们脱掉。我们要朝着一个方向走，就是看到这一幕，在羔羊面前的敬拜，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弟兄姐妹，你我都会在那里，我们都会一起敬拜，我们能盼望能够看到那一幕。所以就像早上跟大家提醒，人生只有一回，你要活得精彩吗？你要活得有意义吗？毫无遗憾的人生吗？好不好，我们重新来思考我们的人生，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财力，我们的技能，神给我们的许多，那我们知道说神多给谁的就会向谁多要。我相信神非常的祝福了我们，我们要思考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的确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有这么大的福气能够得到那永恒的好处。主，我们的祷告是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来思考，你愿意如何来回应今天的信息，甚至我们当中是否甚至有人还不清楚你跟神的关系，你今天你要来做一个决定，说我要选择来跟随耶稣，好不好？请你举个手，说我愿意来跟随耶稣。好，谢谢，放下。弟兄姐妹，我或许我们当中有人你已经跟随耶稣许久了，但是今天你要做一个决定，我要调整我的生命，我要来更好的来服侍神，我要更好的来受装备，甚至受神学的装备，为的是能够更认识神，而且能够更好的服侍教会。我们有非常多的机会，好不好？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就做一个决定，说我要来调整我的生命，我要来更好的来跟随耶稣，好不好？你举个手。好，我相信神他看到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你看到了我们所举的手，我们的心的愿意。主，恳求你的圣灵的力量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出一个能够活出一个精彩的人生，能够有勇敢的往前走，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的教会成为彼此的鼓励，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大家羡慕、彼此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教会，而且充满了福音活力的一个教会，让我们成为本地维也纳跟远方的许多地方的人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